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跟我们分享了所罗门王他的庞大财富以及他寻求智慧的事迹，这次他要继续的带领我们查考关于建造圣殿的材料。建造圣殿的工程一直是大卫的梦想，但神却不容许他进行，因此所罗门要来完成他父亲大卫的心愿，为耶和华建造圣殿。请打开列王记上第五章第一节，请查克老师分享所罗门建造圣殿所需的材料。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研读旧约的列王记上，列王记上第五章一至七节说，推罗王西兰平素爱大卫，他听见以色列人告所罗门接续他父亲做王，就差遣臣仆来见他，所罗门也差遣人去见西兰，说，你知道我父亲大卫因四围的征战不能为耶和华他神的名建殿，只等到耶和华使仇敌都伏在他脚下，现在耶和华我的神使我四围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灾祸，我定义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殿，是照耶和华应许我父亲大卫的话，说我必使你儿子接续你做你的位，他必为我的名建殿，所以求你吩咐你的仆人在利巴嫩为我砍伐香柏木，我的仆人也必帮助他们，我必照你所定的给你仆人的工价，因为你知道在我们中间没有人像西顿人善于砍伐树木。西兰听见所罗门的话就甚喜悦，说，今日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赐给大卫一个有智慧的儿子治理这众多的民。所罗门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国家，所显出的智慧使西兰很高兴。列王记上第五章第八和第九节说，西兰打发人去见所罗门，说，你差遣人向我所提的那事我都听见了，论到香柏木和松木，我必照你的心愿而行，我的仆人必将这木料从利巴嫩运到海里扎成筏子，浮海运到你所指定我的地方，在那里拆开你就可以收取，你也要成全我的心愿，将食物给我的家。他们约定把在西顿和推罗一带，就是在黎巴嫩森林里的树木啊，砍下来扎成大木筏。当年的黎巴嫩到处都是高大的香柏木树林，但是在土耳其统治时期呢，大多数已经都被摧毁了。今天的黎巴嫩呢，还剩下了稀少的香柏木丛林，哎呀，真是可惜啊。这一带呢，本来有非常美丽的树林，现在呢却只剩下少量的香柏木。 他们把这些高大的香柏木和松树砍下来，做成木筏，顺水漂流而下，到达地中海沿岸的港口约帕。约帕嘛，离退罗大概是50英里，从约帕到耶路撒冷这段路啊，那就是在路上运送，大约相距35英里。哇，这么多巨大的原木，这个搬运起来实在是一项大工程。为了换取这些木料啊，大卫呢就要给西兰的伐木工人预备食物。列王记上第五章第十和十一节说，于是西兰照着所罗门所要的，给他香柏木和松木。所罗门给西兰麦子20000戈尔。20000戈尔的麦子呢，就相等于440万公升那么多。十一节继续说，清油20戈尔做他家的食物。一戈尔的油嘛，大约是45到80加仑。所罗门每年都是这样给西兰，让这些工人呢有粮食。列王记上第五章12和13节说，耶和华照着所应许的赐智慧给所罗门，西兰与所罗门和好，彼此立约。所罗门王从以色列人中挑选服苦的人共有30000，这实际上呢是一个大概的数目而已。列王记上第五章13和14节，所罗门王从以色列人中挑起服苦的人共有30000，派他们轮流，每月10000人上利巴嫩去，一个月在利巴嫩，两个月在加里，亚多尼兰掌管他们。就是说呢，他们工作一个月，然后呢就可以休息两个月，跟美国的消防员呢工作情况相似。他们的消防员呢工作一天，然后呢可以休息3天。哇，有这么好的轮休安排啊。所罗门呢有30000名工人，每个月呢派其中的10000人上黎巴嫩山去帮忙砍树啊、撒木牌啊等等的工作。列王记上第五章15节，所罗门用70000扛抬的，80000在山上凿石头。这些呢只是搬运木头的工人，或者做的呢都是处理木头的工作啊等等。有70000人一起在合力做这些工作，哇，那一定能搬运不少的木材。另外呢还有80000个人在森林里面凿石头。所以呢这里集中了相当庞大的人力。列王记上第五章第16到18节说，此外所罗门用3300督工的监管工人。王下令，人就凿出又大又宝贵的石头来，用以立殿的根基。所罗门的匠人和西兰的匠人并加巴勒人都将石头凿好，预备木料和石头建殿。今天呢在耶路撒冷靠近西律门的地方有一个洞穴，可以啊一直伸到城墙的底下。实际上呢你可以通过那个洞穴在耶路撒冷地底下直接到达所罗门的采石场。你呢可以看到所罗门王时代建圣殿和王宫所用的那些石头，大都是在城墙这里开凿的。今天这个采石场啊还在那里呢，你可以在墙上 看到当年工匠开凿石头所留下来的那些个痕迹。这里的石头啊，是一层一层的，石灰石啊，是一些很好的建筑材料，因为啊，它们很平整，而且呢，可以一层叠一层啊，叠在一层的上面。工匠们呢，先在石头上面凿孔，然后就把木条啊插进去，然后再加水，使这个木条啊浸润了，吸了水，膨胀起来，这样呢就能够使得岩石爆裂开。这是在耶路撒冷所罗门的采石场那里所能够看到的趣事。那个地方呢，就是在西律门和大马色门之间。如果你到了那里呢，可以去参观所罗门的采石场，留下来的这些开凿的痕迹啊，真是不可思议。因为那里呢，就是开凿石头的地方，岩石爆裂之后，他们就进行切割。有意思的是，今天呢，耶路撒冷市政府规定，所有的耶路撒冷建筑物都要用当地的石头，所以呢，人们就算是建造一些水泥的建筑物，还是要用这种耶路撒冷的石头啊，覆盖在建筑物的外面。耶路撒冷的石头非常美丽啊，在早晨的阳光照映底下，看起来近乎于金黄色。所以啊，耶路撒冷被称为黄金城，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太阳刚刚升起来的时候啊，光线照射在石头上，或者在那个晨曦微露的时候，所有的石头啊都会呈现一种金黄色的光彩，非常耀眼夺目。石匠们呢都是精雕细琢，不论是切割石头啊，或者是把石头雕凿出任何的形状，都是切割的那么精细，以至于啊，当时他们不需要在两块石头之间加上什么水泥啊什么来把它们砌在一起，石头和石块之间总是互相严密的契合起来。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他看过在西律时代用这种巨大石块所建造圣殿山的房角石，而圣经里说，所罗门所用的石块，有的是八轴的立方体，有的呢是五轴的立方体，确实那是相当巨大的石块。因为所罗门时代的八轴呢，相当于现在的12、13或者11英尺左右，而西律用的石块就有37英尺长、5英尺高、8英尺宽，估计这个石头的重量大约有80到100吨。那些个石头呢都是切割的非常精确的。史密斯牧师说，他呀尝试用小刀子刀尖呢试图去插到石块中间的缝隙里去，但是却不行啊。你简直难以想象这要花多少功夫去雕凿。我在想啊，这些石匠要花多少时间去仔细的雕凿，才能使得石块那么平滑。你知道他们并没有任何电动的什么磨石器具啊，或者空气压缩器之类的什么工具，他们当时完全靠手工去雕刻的。有趣的是，即使在今天，你还是可以看到一些老人呢，在耶路撒冷一带坐在地上，或者是蹲在那里啊凿石头。到了今天，这还是一种手艺，因为当地的市政府啊颁布的条例规定，所有的建筑物必须要用耶路撒冷石头做外表的装饰。所以呢，雕凿石头这是一门非常有趣的艺术，也叫人是叹为观止。所罗门下令要用这些石头呢作为建造宫殿和圣殿的材料。好了，我们继续来查考《列王记上》的第6章。这里讲到呢， 他开始建造圣殿了。列王记上第六章第一和第二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四年西弗月，就是二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罗门王为耶和华所建的殿，长60肘，宽20肘，高30肘，这是相当高的建筑物。它是高长而且窄，当然它的一头呢被间隔开来，就是至圣所，有门呢通到当中。这些个门呢就是由雕刻的橄榄木做成的，而且呢包上了金子。列王记上第六章开始描述他们所建造的圣殿。列王记上第六章第七节说，建殿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因为石头呢都已经在采石场准备好了，当然了就是在耶路撒冷城底下。石匠们把石头雕凿好，大小适中了，然后呢把它们搬出来，一块一块的砌上去。因此在圣殿的现场啊，听不见任何锤子或者铁器的响声。好，接着在列王记上第六章11和12节又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论到你所建的这殿。好，这又附带条件了。列王记上第六章12和13节说，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的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神的应许啊，是有条件的。神应许所罗门，他会住在他的百姓当中。他们建造圣殿，不是为了在里面聚集敬拜，而是呢，作为神的居所。大卫说，我住在这么辉煌的宫殿中，而神呢，却还住在帐篷里。哎，这样是不对的，我呢要为神建一座殿宇。现在我们盖教堂呢，我们总是想要它够大，以容纳会众一起来聚集敬拜神，读神的话语，在知识和悟性上能长进。但是呢，当时并不是这样的。他们建造圣殿的目的呢，是为神建一个居所。平常人是绝对不准进去的，只有大祭司才可以进去朝见神。平常人不可以进入圣殿里面去的，只能在外面的走廊那里，只有祭司才能够进入圣殿里面去。所以当年的圣殿不是像今天的教会一样是个敬拜神的地方。我们的想法呢，是让人们聚集一起来敬拜神，而他们呢，却是要为神呢盖一个居所。所罗门建殿完工的时候，发现了整件事的愚蠢之处。他说，神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我们也知道，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宇或房屋，但是神是住在我们的心里和生活中。那充满宇宙的主宰，现在就充满着我的心，因为我的身体已经成为圣灵的殿，这里呢就是神的居所，圣灵住在我里面。所以我们今天不需要再建圣殿给神居住了，我们所建的房屋呢，只是让我们 聚集认识神，敬拜神。所以神说，我的百姓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我就住在他们中间，我必不丢弃我民以色列。圣经接着说到神的殿和至圣所。至圣所呢，是各边长30英尺的立方体，里面呢有两个基路伯，由橄榄木刻成的，外面呢包着金子。基路伯的翅膀展开，足有10英尺长，所以呢基路伯的尺寸呢是挺大的，被放置在至圣所里面。到这时候呢，至圣所里面呢只有约柜和在约柜上面的两个基路伯。会幕是照天上的样式造的，圣殿也是这样，照天上的样式建造的，因为它的设计跟会幕啊大致相同。在外面呢是圣所，祭司每天来到圣所那里献祭，在施恩座前洒血等等。里面呢就放着约柜的至圣所，全部都用金子包裹，还有包着黄金的基路伯，约柜就放在至圣所的中间。在尼布甲尼撒王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约柜就不见了，或者被藏起来了。有传言呢说是耶利米把约柜藏了起来，希律所建的圣殿中也没有约柜。也许呢今天约柜被收藏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它，那将是考古学上的一个奇妙的大发现。因为在约柜里面有两块石板，其上有神亲自写的十诫。如果能够亲眼看一看这个小小的金盒子，看到里面那两块石板上所刻的奇特的文字，哇，那真是不可思议了。好了，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下次节目呢我们继续来查考神的话，请您记得准时收听。
神对所罗门所提出他要住在他百姓中间的条件，对咱们今天来说呢也是有功效的应许。神的居所并非在建筑物中，而是在咱们的心里。好，待会儿呢查克老师要回答听众的问题，请继续收听。查克老师，今天这个问题挺重要的。这位听众说，我们开始了一所新的教会，也希望能够照各个他教会，就是史密斯牧师的教会，这个模式进行研读圣经，一节一节的从创世纪查考到启示录。有些参加者不想按照这个方法进行，我特别的想请教您，为什么您决定一节一节从头到尾查考圣经呢？
使徒保罗与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见面的时候呢，就保罗自己所知道的，那将是他们最后的一次会面。保罗在那次会面的时候对他们说，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这是在使徒行传第20章的26和27节。我认为除非你已经把神的话语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全都给人们传讲清楚了，否则你不可能跟他们说，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 我并没有一样地位不传给你们的。
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给我们讲解的非常的那么清楚。下回呢，我们将继续的研读所罗门建造圣殿的事迹，以及为他自己建造宫殿之不同。请继续的关注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